我先跟他这个有接上这个好好的缘，然后呢，我们哦可以就是说写一张公告单。其实这个我想各位可能都有看过祖师的这个解决方法，写一张公告单，然后我们自己呢，看，不要急哈，我们也不要说急着说。有的人是他这个修行也是很有这个决断，然后自己可能也有这个功德，所以他会限定时间7天内哈，希望你们能够搬家哈。那的确也有这样子直接就搬走的。那有些状况，如果说我们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给他一点点时间搬家，因为他总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哈。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耐烦，像这个。像我们听说这个净空老和尚，他们现在就是好像他们这个净宗学会哦，在这个澳洲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有这个众哦跟众嘛，就是有一些这个居士点友大家一起就是有跟众，然后自己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个蔬菜都是很多的农药，那他们就是跟种一些有机的这个蔬菜。那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虫吃得很厉害。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农药，现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这个种田的人专产业啊，他自己吃的跟卖的哈是分2块哈。那为什么呢？就因为好像实在哈，你去问他们，他们也不是故意要这个要这样。他说起来，他也是一肚子苦水，他也没办法，因为自己吃的就是不撒农药，不撒农药，他一定不好看的嘛。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就是觉得哦，那个颜色要越鲜艳的，然后它这个那个就是整个要越漂亮的，我们才会这个动心想要买。哦啊，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所以他我们现在都这样啊。那他那时候呢，他们在种的这个种蔬菜的时候，就是被这个虫吃得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大家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说做一些这个就是说防虫的一些措施。其实我们所谓防虫措施，差不多就是要让他们死嘛，对不对？好，那后来就是老和尚还是觉得说这样做并不好，他们就是让他们吃，供养他们，就3年之后就没有再吃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耐得住，就是说，而且我们自己那个诚心要够。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如果诚心到一个程度的话，那跟他的沟通，他是会感应到脚的哈，不是只有佛菩萨会跟我们感应到脚。其实这些他可能没有办法清楚明白，可是他们自动自发会去做这个事情，哦。因为这个资料上面已经很多，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没有特别去介绍这个。那其实我们会感觉到说，其实很多哈，我们在生活上面对的一些状况，其实它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哎呀，真的很麻烦，我们真的很难解决，我们就会想说，不要不，就是说照一般那个社会上的做法，该杀的是该杀，该打的就打嘛，该给他扑灭的就扑灭嘛，觉得这样比较较鬼祟啊，也比较不会那么那个麻烦哦。所以老是要来问，老是要来问哦，因为觉得说要哦，我光是要把我这个家居环境清理好，然后又怎样怎样，不知道说我们家那个小孩多麻烦哦，那个是乱七八糟，哪有可能哦？光你叫他清理，他就哦太困难了，他所以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药放在那边，不是挺好的嘛？哈，就好像比较快。那事实上，这样的可能就是说，我们还是啊，即使那个师傅就给你说啊，不得已的时候，你就看着办，哦，你就心里好像安了一点，那我就回去这么做，哦。可是事实上，我们跟他结的这个恶缘，这个杀业还是已经存在了啊，哦，所以这其实就是说，我们尽量哈，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其实。不能为的还是尽量不要为，真的尽量不要为。其实我以前在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那个蟑螂屋嘛，然后我觉得那个蟑螂屋其实就觉得它蛮残忍的哈。不管说，因为你看那个蟑螂就是活活饿死的，其实活活饿死，活活渴死，完全不能动弹，这样真的很痛苦。然后一个蟑螂屋可以连很多蟑螂，那其实我母亲她其实她已经是。早就是念佛的人哈，可是也是一样啊，就麻烦所以就，而且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嘛，所以他就，大家就弄蟑螂，他就至少我不是把他打死啊哈，就觉得说，可是其实哈，你说人哦，就是你心里都有良知良能，就是我们心理上面总是觉得说这样不是很人道哦，就是有一天呢，我就晚上呢哈， 半夜起来这个上厕所，就看到那个蟑螂屋，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可置信。可是我在看，哎，真的那个蟑螂屋哈，它一只一个小小的蟑螂屋，它连很多蟑螂嘛，它最后粘满才丢掉。那这个蟑螂呢，它已经粘了很多了。那有一只很大的蟑螂，它就是它那个脚不是所有的脚都粘在里面，它就等于是说身体三分之二在里面了。然后可是它虽然还有脚在外面，可是它出不来。哎，其实我近视很重，可是我吓一跳，我想，哎，我没有看错，我在看，的确是那个后面的那个小蟑螂一直在推它，推那只那个大的那个蟑螂，然后要把它推，就是其实就是要救它啦。我真的吓到，我想说，这么小的生物，它其实它们自不管它会不会讲话，它脑那么小嘛，它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么小一只嘛，可是它自己就是那种求生的本能，它是有的。而在里面的它已经不能活了，可是它外面的这些可能长老吧，还是家族的家长不知道，可是它看它可能还有一些希望，拼命推。那时候我就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提说，哎，我看到那个事情。那他自己也觉得说，他也觉得蛮残忍的，后来就那个蟑螂屋就没有再弄了。所以那个事情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说真的蛮，这个众生你不要看它小哈，这个它那么微小，可是它求生的这个本能是一切的这个友情它都是具有的。好，所以我们就是即使眼不见为净啊，还是尽量不要为，这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似是而非的观念哦，其实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这个去这个警醒这些。那另外呢，我有之前呢也看到一本就是那个教导这个减肥的这个书，那这个从头到尾我觉得，哎，这本书写得很好，觉得它这个观念其实跟我们这个修行就是很相近，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饮食质量这个部分其实很近。可是说到最后，哎，你就是没有这个佛法的解脱之见哦，还是觉得说还是有一点问题。因为讲到最后呢，因为他这边就是讲到说，这个减肥他不是特别跟一般的减肥不一样，他不是说叫你说要限制控制饮食，都不是这样哦。他就是说你就是想吃就吃，然后你吃你觉得相应的，然后你要保持觉知的吃。哦，我好像也介绍过这个黄金四个法则，其实我引来用是因为他跟佛法相应。可是他在里面就讲到说，因为他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吃要吃很有觉知的吃，然后饱了就停止。饱了就停止，但是后面就交代了，就讲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叫了一份这个餐，那这个饱了停止怎么办？他就是说倒掉啦，倒掉，因为他这个也不是一个学佛者，那他也不是这么直接讲，就是说在这里面他也会遇到一些，因为他这个个案啊，就是这些受治疗的人就会提到说，哎，可是其实不只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在外国人他们也会有说这个浪费食物、糟蹋食物这样的一种担心嘛。可是他这边提出来非常斩钉截铁的就告诉你说，其实你要维持你的健康最重要，然后呢并不会，你说这些大人这些长辈好像都常常讲说，你看看人家那个非洲的那个小孩子都没有得吃啊，你现在糟蹋食物你以后呢可能就会这样怎样怎样。那这个作者呢，他就提出挑战，他就讲说，意思就是他就是说，哎，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说，哎，不是正确的说法。他认为说，今天并不会因为你到了这一碗饭，到了这一碗菜，然后难道你这样子倒掉之后，非洲饥民就会少吃一口吗？会？难道你把这些剩菜剩饭你吃不下的？你把它吞进去之后，那它就能够多有一碗饭吃嘛？我们其实只看这个现象，它听起来哇，好像很有道理。事实上，其实因果通三世啊。它今天为什么会成为非洲的饥民，一定有宿因，一定有前因。而不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我今天把吃不下的饭吃完，硬吞下去之后，然后呢？他就会得到多一点的饮食，他这样子就是比量来讲的其实是错误的，在我们就是这个学佛来讲的话，其实包括其实我们一般的这种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种就是 想法也是说真的也不是也不正确、哦、因为你看这个一粒米、哦、这个 一个菜、哦、都是这个农夫他辛苦这个耕种的、哦、那我们呢不吃、哦、就把它丢掉，其实要做的是什么，就像刚才那个这个环境卫生的这个处理一样，其实我们要处理的是说我们对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自己要管理，我吃多少的量，那什么东西适合我，我们自己要管理，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真的食物、哦、尤其是垃圾食物很多，我们今天都不怕吃不饱的啦，只要走出去到处都有 family， 到处都有 7-11， 我今天就是在正餐没有吃，这个这些超商里面都有很多食物啊，那我们随便买随便吃，尤其是如果我经济条件好的话，我可能就是对食物就是不是这么的在意，可是其实这就是损我们自己的福报，而不是去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哦、我们这么做对他们就有什么样的利益，事实上我们就是看到别人这样的状况，我们心里要有所警惕，说今天他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今天浪费食物的时候，未来是我们自己的国报，并不是说因为他因为我们这样不吃对他有好处，可是他这样的一个观点可能对于一些就是说没有这种传统价值这种观念，或者是说他也没有来学习佛法，不他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来讲他觉得很相应，对啊，吃不完就是那个什么会有长细菌嘛，啊长细菌我们就是要丢掉、啊、不然你吃的更生病了、啊、其实那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在食物管理上面我们自己要控制住的、哦、像那个有些那个煮菜啊后面会有很多这个菜汤很油啊，小孩子哦不敢吃好恐怖黑黑的，那我们其实我们就是不要弄那么油嘛，我们不要尽量不要让食物有这个浪费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可以管理的、哦、而且自己这个卫生也是可以做到、哦、但是我发觉我们常常都是因为懒得去做，然后就觉得说宁可去接受一些那个奇怪的一些观念，然后觉得说这样子好，其实是给自己心安，说白了就是给自己心安。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出家人的戒律里面是有说不要去做这种讨价还价，不过如果说再去研究的话，他是有在讲，有在深入在解释，就是说祖师大德有对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他实在贵得太厉害的话，我们可以提出一次的建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个价钱太高了，但是尽量不要变成那种面红耳赤的，你知道那个中国人就是他明明是50块的东西啊，就因为买方嘛，因为中国人就是喜欢那种 kimoji 的感觉啊，人情的那人情味的感觉，他明明就是50块，然后他就是要给他变成100块或150，然后让你杀到70块、80块，然后彼此觉得很舒服这样。好，那可是我们学佛尽量是不要，因为在这里面如果没有谈成功的话增长嗔心嘛，那、啊、如果谈成功的话又增长贪心啊，哦，所以这其实并不是很好，而且在这个里面一来一往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不断的，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哦会有奇遇，哦，这个本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奇遇，可是更不好的是就是会打妄语。我觉得我发觉到说不只是说做生意的这一方，有时候买方他如果是说生意人家庭出身的或自己本身是生意人，他其实在买的跟他一来一往的过程里面也常常会打妄语，就是他其实他只要买这一个，可是呢他可能就是为了让你给他让他把给我减价，我就说啊你就给我买，我家里还很多啊，我在饼玉过去贼啊，然后办公室很多同事我会叫他们再来买啊，啊很多人要用，其实他买了就走了嘛，再也没有第二次，可是这个过程里面会串习我们很多这口业啦，还有这个意念不太好，可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太贵，还有就是我可能真的需要这个东西，那我能就是说财力上面不是这么够的话，我们是可以就是说委婉的跟他谈一下，那如果说对方他很坚持的话，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因为其实不要太勉强，哦，因为我们就是曾经跟师父去那个印度朝圣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师姐就跟我们分享她的经验，她就是说她那时候就是去买一些就是纪念品回去要给其他人那个就是结缘，然后 他本来买的很高兴，因为他杀价杀到半价，非常的开心。结果呢，因为他是跟着师傅嘛，师傅就是我们就是有的人去这里，有人去那里，他就跟着师傅，然后师傅在现场都有看到那个过程。啊，杀完了很开心之后，人就付了钱，人就走了嘛。哦，结果人走了之后，发现说，怎么东西没有带到，就忘了拿那个东西。他本来蛮觉得蛮扼腕的，后来师傅就跟他讲说，其实这样对你来说是好的，因为嘿吼，给人家杀太多吼，这样不够厚道，而且吼，我们今天这样子对人家，吼，那哪一天我们自己做生意的时候，人家也是对我们，哦，杀得很厉害，吼，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生意人他本来就是要赚这个中间的这个差额嘛，不然，那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他要去批货，然后干嘛这些过程，他除了说他要赚差额，他还有这个人力时间各方面，他都是要耗费的啊。所以我们也要想到说，哦，别人的立场，像现在这个台风过后，就是菜变得很贵。那当然也有些人就是说，一定都会有，就是说有些人去赚一些灾难财的嘛，一定都是会有。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的人，我们就是说好像对所有人都不信任啊。那有些人他就是他可能经济能力不是这么好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说，那我就是吃少一点嘛，我就吃豆类或者是吃那些比较没有账这么多的。可是我们要想到说，其实我们可能齁，现在买这样很贵，可是这些损失的这个农民他们损失的更多，他从你这个里面赚一些补足一点点他的这些损失。当然有些人会讲说啊，其实也不是那些农民赚，那些农民赚的还是那些，还是中间这些。可是我们就是不要想太多啦，哦，如果说我们经济能力可以，而且我们营养身体营养需要的话，我们就是做事我们都比较简单一点，这样会比较好。而且不要把人家那个杀到说，真的耶，他卖你一个东西赚不到几块钱，然后哇就跳没，很累，所以这样也不是很好。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不要去分等级是比较好的。其实我们以前也是常常会有碰到，就是有些人会讲说，你佛教不是讲平等吗，对众生平等，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一些分别？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是尽量不要有这些分别会比较好。那如果说这个道场它这种分别很明显的话，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会有一种状况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我也可以排得上去，可是我还是排最后的，因为他可能1万块或2万块才能够排上桌子，其他人就要跪在那边拿那个很重的那个书，然后就一看就知道那个等级嘛，反正前面就是多少万啊，多少多少多少啊，那后面的就是没有多少的啊。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排得上那个位置，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那其实如果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选择倒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因为还是有些道场它没有这些分别。像有些道场你知道吗，它你要写它的牌位，它不要你钱的，其实还是很多它不要你钱，可是它要求你就是说你要帮人家写这个超度牌位，一张牌位要念5000声佛号10000声佛号，他帮助你用功嘛，这样子道场也是有，所以我们可以抉择。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有些人他本来经济就很好啊，他觉得说他就喜欢在前面啊，那他要抉择那样道场，我们也不能限制他。不过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平等的话，尽量是不要有这样的差别会比较好。对，那可是有一些法会他比较不一样，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就是金额，就是说他那个差别，而是说比如说像水陆法会，他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进入内坛，有些人不能进入内坛？因为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是变成说，其实我们虽然是说上面写说你多少钱结缘一个宝瓶，多少钱结缘一个什么，其实虽然这样讲，虽然讲结缘，可是在我们的有时候感觉上明明就是买嘛。这样讲可能会被人家 可是我们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因缘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至少他这个用词，他还是不是用买这样的一个用词，就是说他的心理上面还是希望是说跟你结缘的方式，因为我们的那个心思的那个细微度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不能察觉，我们的身口意啊六根他怎么样的表现的时候，其实会影响五根啊，应该是说五根它会影响我们的心。我们今天用买跟用结缘这样来讲的话，虽然我们心里会觉得说这好像是用买耶，可是他用结缘还是不一样。哦，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说我去买一尊佛像，我去那个，我们都还是说请一尊佛像啊，请一本经书，都是用这样子讲，因为我们怎么讲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内心啊。你如果用买的话，其实我这个心里面就会觉得说这种是一种交易啊。像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这边上课哦，那像基金会这边它就是很如法，它不会说一堂课学费多少钱，可是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是说因为它场地各方面它需要就是说有一些经费，它可能就是说它会收一点场地费，可是他也不会去讲说这是学费，哦，这因为这样一讲就让人家觉得说这就是一种交易的感觉，对。可是我们刚才讲说像水陆法会，他那种状况是说，因为水陆仪轨里面他有就是说他有提到说内坛，哦，就是说这个内其实水陆仪轨他本来他整个的这个内涵他就是主他这个仪轨都是内坛的仪轨，可是因为水陆法会他非常的大。所以他必须就是说还要有其他的功德去支应他圆满这整个法会，所以才会有这个内外坛的分别。其实外坛它的回向跟内坛，它不是说我内坛是内坛，外坛是外坛，其实内坛它整个功德回向就是这个内坛跟外坛合并起来，然后内坛它能够就是说顺利的把它那个圆满。那古时候我们知道水陆法会它是梁武帝发起的，他本来水陆法会都是独姓的，是到后来现在是众姓的水陆法会。以前独姓就是说独有一家做，而且那时候只有朝廷王室在做，所以因为他耗资要很大，那他耗资很大来讲，其实这些所谓的香灯供品其实都是要这些就是斋家他要准备的。可是现在你说哦，每个人来参加法会都要我自己带香灯供果，那可能会整个法会乱糟糟，所以他等于是说他那个概念哦，其实是说道场帮你准备，因为你这个钱其实是你自己筹备这些香灯供果跟供养这个诸法法师。有时候他这个道场他根本他也只是就是说他只是就是不是自己做，他这些三师诸法都是外请的。可是我们还是要看，有时候这个我们就是说知道他的原委是这样，但是可能有些他们为了经济考量还是就是说他主办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他可能是为了就是整个道场的生计，他是有可能。可是我们对他的理解，我们要正确认识到说其实我们出的这个功德金是因为我们这整个内坛，因为他有很多要供上供下供的这个部分，要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花果还有这些香灯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内坛的仪轨它是有非常严密，就是你必须要坛内之人才能够进出，因为他是害怕会有一些，就是他一开始就是会有结界，他一开始结界就是要预防一些其他的这个非人的这个众生。可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这个业气很重的话，其实进去哈，自己也受不了。如果这是一个如法的坛场的话，所以他有这个内外坛的分别，原本是应该这样，可是现在就变成会让人家觉得说已经是一种好像交易化的，好像就是说那你们这个佛教平等，为什么我2万块才可以进去，然后最糟的是进去还2万块还没有位置，还要10万块才有位置，然后这为什么还又会有人进去会觉得说为什么每天都是那个人站在中间呢，啊？他是出最大什么水陆头嘛，还是什么的？看着就让人家觉得撸白撸起哈哦，我跪在那边累得半死哈，我也出了那么多钱呢。那像我们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哦，1万块、2万块都是那个血汗钱呢，哦，对不对？就是会有这个心理上面的那个。不过事实上是因为说他那个仪轨的关系，哦，他这个仪轨就是说他。如果你本身不是斋家的话，这样进出哦，不但对这个坛场的这个清净会有影响，然后你自己也不好哦。所以有些人他 一进去就哇头晕目眩，没有办法被动力就出来，也是会有这样。当然我们还是就是说要诚实面对现在的状况，就是说的确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就是整个道场它需要一些生计的维持，然后会举办一些法会。不过其实还是我们发现还是蛮有一些道场它是就是没有这些的差别，对啊。所以有些人他就专门不跑这些地方嘛，可是他们就是说他们也有他们功德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说后面会讲到说，其实不管是对一个善知识或是一个道场，其实我们要找我们相应的，然后比较不会容易起烦恼的，然后先就是说我们跟着这个道场跟着这个老师学习之后，然后我们的这个程度更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很多现象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去广学多闻，跟许多的老师很多的道场学习，比较不会烦恼。因为其实我们其实现在台湾的状况就是这样啊，就是有很多这个上面数据上面的分别。不过我还是因为内坛他所要准备的那些东西很多，如果现在是止水路法会来讲，等于是说道场帮你筹备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你可能要出这些的这个比较多的这个费用。其实我们就是说齁，就是说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世间的孝子也是会有这种状况，就是说我虽然很孝顺，可是我对我父母能够供养的还是得要依照我个人的经济能力来供养。如果说我今天就是说我只能买一个这个公寓房子来这个奉养他，那我就买公寓房子。如果我能够买这个摩天这个大厦，那我就用这个大厦来供，就是买一个大厦来供养它，还是跟我们经济能力有关系。可是如果说对道场来讲的话，它只要是最重要，它是要发菩提心，然后它的这个法会要跟这个它的仪轨，比如你拜忏，你就是要依照拜忏的这个仪轨哦，最好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说开示说法哦，不然我就觉得说现在的拜忏都好像不是都啦哈，很多的时候都很像庙会一样哦，就欢喜耶哈。可是我们常常在讲说拜忏、忏悔，就是都要忏到那个毛细孔都出血啊，那种悲切之心，对不对？可是我们在那里面，可能就是变成是说很高兴的拜的时候，就变成说是也是另外一种栽培善根，可是就是跟忏悔比较，跟我们这个真心的忏悔比较不相应。哦，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其实唯识在跟我们讲这个法相，就讲得很清楚。像在白法里面，他后面会不，他白法里面他会讲到，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烦恼心所，他会讲到有一个惭取心。我们赞叹人家的时候是真心诚意的时候，跟那个惭取心是不一样的。你说那个阿谀谄媚的这种状况是，他内心有另外一种需求。对他就是说我希望我这么赞叹称赞他之后，他会对我有什么利益好处，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在里面的时候就是惭取。可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他诚心诚意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是口拙啊，真的这样子讲，可是如果对方本来看我就不顺眼，他可能也不接受，可是我是真心诚意的讲，就跟这个惭取不一样，称赞跟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会讲到说，我们对于善知识，我们有讲到说要用这个言语的那种称赞，就是我们是真心诚意的赞叹我的老师，而不是说哇，那书上有讲说我们要赞叹善知识，所以我每天就想了一堆赞美词哦，歌颂哦，歌功颂德，然后没有发自真正的诚心就不一样。这个在菩萨戒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原本应该就是菩萨四摄法里面有一个是爱语嘛，我们其实应该要常常的给人家爱与柔和语，以结下你跟他之间的善缘。那你以后我们跟他法要的时候，我跟他分享佛法的时候，他会听嘛？可是有一种状况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本身慢心已经很重，而且很喜欢听人家这样子来那个赞美他，对他来讲并不是受用，而是增加他的高慢心的时候，你如果观察他对方是这样的一个性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去赞美他，这样子是反而是护念他。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